扎根，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与教导。我们再次仰望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大家大多数都有听过圣经。圣经呢，有人说它是神话语的这个的宝藏。的确，圣经里面充满着神的话语，是神自己的话语，是神自己的亮光，神自己能力恩典，他自己本身的彰显。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一本，虽然是看是一本书，但它是由66卷书所组成的。这66卷书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做结束，分成两大部分，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到新约圣经是27。我自小是在这个教会长大啊，因为跟着父母亲到教会，所以对教会的圣经故事常常听了老师讲好多。那么我最清楚老师教我们怎么样记得圣经总共有66卷书呢？他说你只要记得，你知道中国人总是爱讲数学的啊。那么他说你只要记得旧约圣经有39卷，对吧？39 27，那么39+27就66了，所以很容易记得啊。那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圣经有什么样，是什么样的题目呢？虽然是由66本书或者66卷的书所组织而成，虽然是由这40多位的作者经历1500多年所写而成，但是因为是神的启示，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旧约来借助以色列人的历史宣告耶稣的来到，新约就记载了这位旧约所遇到的耶稣基督他的来到，以及教会怎么样的继续来宣告宣扬传扬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只有一个主题，耶稣基督。那么圣经的内容是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记载了神怎么样的创造这个世界，在论记人背逆神，罪而进入这个世界，以及神借着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到以色列国怎么样的开始，从出埃及到以斯帖记，就是记载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前的400年。那么耶伯记到雅歌，就是以诗歌的题材来诉说个人到一个民族的个的这种生命历程，其中是充满着在人生的挣扎困境中和人生的这一种的顺境的里面，也意思说 描述了以诗歌题材，描述了人在人世间的经历，如何在这些经历中经历神的恩典，在挣扎中如何发挥了信心的作用，以至于如何在困境中看见神所开的道路。所以这个些就整体来说，这些诗歌题材就是来颂赞这位创世的神，这位满有威严荣耀能力的神，而这位让人能够在人世间，在人的经历的当中可以碰得着，可以经历的神。然后从这个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是关于预言性的性质，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信息，论及他们当时的情况和他们将来的日子，在这其中更是带出预告弥赛亚的来到。然后进入了新约圣经里头，头四本书就是四福音书，就介绍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平，他的经历。到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也被称为新约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关于这个初期教会怎么样形成，怎么样在当时的困境的当中，在这样的压迫的当中如何生存下来，如何把福音传扬，记载了使徒在当时的行踪，所以被称为使徒行传。那么从罗马书一直到这个犹大书，是当时神借着他的仆人们给个人以至于当地的教会的书信，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个人的状况，到教会所面对的困境，教会所面对异端邪说的挑战，还有教会内部本身的问题。也借着这一些，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给描述出来，所以就带着了对信徒们生活的德行的一种重要的真理的教导，到生活上实际的教训。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就是从启示录应该是这么看，是从现在看将来，再从展望将来活出今天。所以启示录不是只是一本我们常认为只是启示将来与现在无关痛痒的书，所以启示录是应该是从现在看将来，再从展望将来活出今天。所以这是整本圣经66卷书，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给我们实在的看到神他爱他的子民。所以也意思说，圣经是在人的生活的经历的当中碰见神，在从这些的经历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看到真理的彰显。意思说，神的话语是针对人，为了人，帮助人，并且神的话语 它是带着生命力的，是可以改变生命的。而圣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一个记载，在历代志下第34章，就是当时的叶西亚王，就是读到这个希勒家所发现的神的律法书，他就带着全国悔改慈悲，按照神话语中所写的去行。就如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所说的，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若按照神话语去读、去领悟、去执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发挥它的功效。就正如当时的叶西亚王听到神律法书，他就撕裂衣服，立刻实施全国的改革，一时的领悟圣经的教导，就改变了当时的全国的方向。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它记载耶稣基督也是唯一的主题，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之道，是有能力、有恩典。所以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语，在这新的一年看重这一本的书，它不是一般的书，它是一本带着能力、带着生命、带着祝福的一本书，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要复兴，那就让我们先打开圣经。若我们希望生命有一条出路，让我们打开圣经。若我们希望在忧伤中有安慰，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在人生的瓶颈中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什么时候是一个出路，我们打开圣经，让神的话来启示、来指引、来更新、来纠正我们的生命。意思说，开放我们自己，接受神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挑战，打开自己，接受神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挑战。刚才姐妹为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的后书的第3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提摩太后书第3章，我们来细细的来看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它里面提到了好几个可以说是形容词，也是一种的动词。让我们透过这里所形容的、所记载的，让我们来学习，来看见圣经为什么说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如此的来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必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一的来看，教训我们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关于圣灵，关于救恩，关于教会，关于人生观等等的真理的教导教训。在提摩太后书里，他这一段经文的上文，保罗他称赞提摩太已经服从了保罗的教训，那么为什么保罗的教训值得人家服从呢？为什么保罗的教训值得提摩太来服从？而且保罗也告诉他，你要去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来遵守。因为保罗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去宣讲，他只宣讲神的真理，也是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和门徒们夜会，他就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耶稣基督跟着说，要教导他们我所教导你们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来自于神，源自于神，是来自教导我们关于神本身，去认识这位神。所以你要认识神，知道他是谁，回到圣经。你要知道什么是福音，回到圣经。你要知道基督徒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各种的生活，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回到圣经，圣经有这些的教导，有这些的启示。圣经是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生活的蓝本，最高的权威。所有的教会可以说都有一份称为信仰告白。那么信仰告白的第一条款就是说，我们信奉遵守神的圣经是至高的，是无误的，是我们信徒生活最高的指南，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引导。每一家爱主、真正属于神教会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的最基本的信仰告白、宣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 生命的质量。所以教训督责，督责人的罪，人的软弱，一个提醒，好像一面的镜子照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听到，这些都是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好叫我们看见以至于怎么样的来更新自己，来调整自己，来改变自己。也这些也基于圣经的话语与能力。督责，所以这里是告诉了我们，圣经是我们一切的标准，也意思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准则，根据这个的准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怎么样的去面对生活上各种各样的挑战所面对的困境、压力。所以圣经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的标准，也是一种的凭据，证明人在神圣的神的面前的悖逆、背叛。所以这是一种很实在的根据，来道出人的短处，在神面前的罪孽。所以这个督责也意思是叫人能够认清自己，看清自己，以至于能够来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圣经的话语的当中来看清，但这些不是要成为我们只是在这种的懊恼、自责、惭愧、羞愧，而是要帮助我们，恰恰是要帮助我们从这些走出来。因为他不单是督责让我们看清这些，不是让我们一直在这种的懊恼、自责、惭愧、内疚的里面生活，反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跟着他说什么，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就是偏离了、偏差了、离开了神的准则，离开了神的标准。所以让我们看见了，那我们就知道归正。归正就是说让我们领受了神话语的引导，看清了自己，那我们愿意归向神，归向这位神圣的神，归向这位圣洁的神，归向这位唯一永活的真神，这位满有生命力的神，是生命的神，是让人的生命可以更新改变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位神的爱是在这里，他不是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法官判刑定罪，而是说孩子，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可以来到我这里，让我帮助你，引导你走正确的路，走向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力量归正是来自于神，也按照神所立下的标准，我们望着神的方向而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惧怕来看圣经，让我们从圣经中得力量，面对我们实在的光景状况，让神的话语化成我们生命的动力，走向他。他是那位伸开爱的膀臂的神，愿意拥抱引导我们走向他的心意。教导人协议是在使人归正以后所说的，所以这里有四件事情是按次序的，顺着次序。神首先，神用他的话语来教训人，督责人，将人心因神的话语受责备，有悔改归向神的心。然后神的话语教导人协议，耶稣在教导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些彼此相爱是向那些已经归向他的人。但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叫别人不需要彼此相爱，而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你经历了神的爱，你知道这个爱的源头，你知道这个爱的本质，你知道这个爱是一种被爱和弃爱，还有如何做出牺牲，如何去领受的爱，你才知道什么叫爱，你才懂得把神的爱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很多非信徒到教会来，他们常常做的见证就是说在教会里感受这一份的爱，这一份的平静。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曾经向我们协议，就是叫我们如何相爱，如何认识神，如何把荣耀归给神，如何叫一个本来在最终死期的人，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有焕然一新的生命。圣经是我们作为一切判断的标准，是我们生活的规范。协议意思都是有益的，意思说圣经以上所说的都是对我们信徒的生活、生命、事工、工作、事业、人生都是有益的，也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意思说离开了圣经， 意思说离开了神的话语，离开了神的话语就是离开了生命的动力，离开了人生生活能力的泉源。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容易迷失，我们容易迷茫？因为这跟我们打开圣经的次数的确是成对比的。然后最后他这里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意思说读圣经，从这节圣经这一句话的意义是这样，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人，就是叫属神人得以完全。第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加一遍，读圣经的目的两个，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意思说，做神要我们做的人，成为神手要我们成为的人。第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读圣经。好，弟兄姐妹，怎样读圣经？是很多人有时候所面对的难题。66本书，从何读起？如何看？怎么样读圣经？刚才说了，圣经就是40多位作者超过用1500多年的时间所写成的。那我们要如何明白？当然，因为圣经每一本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找出，第一，找出原意，也就是说找出每一本书作者的原意。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例如提摩太？为什么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彼得写彼得前后书？为什么有以赛亚书、摩西五经？当时的作者写这些书的动机、用意、原意是什么？第二，当时的作者写给当时的那些读者的意义何在？然后从这些我们找出真理，明白真理。意思说，圣经虽然是写给当时代的人，但圣经是神的话语，它不是某个时代的故事，它是借着记载人类的故事带出神的真理。因此圣经是跨越时空的，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有他时代的真理的见证与教导。我们如果引申到今天的我们的身上，就以今天这段圣经，以教训、督责等等的，那么对今天的我们，对我们个人，对整体教会，我们面对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瓶颈？我们求神的话语在这当中来给我们指导，我们实际的建立。弟兄姐妹，每一天神给你有充足的24个小时，不管你是土豪还是普通百姓，一秒也不少，一分也不多，24小时。在这一天24小时的里面，你画出一段的时间，找个安静的地点， 个灵修的操练习惯，我们都很忙，大家都超忙，都是超级忙人，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姐妹，在这超级忙的当中，你要知道，有时候有片刻的安静时间是很难的。你要知道，每一天，哪怕你花了15分钟、20分钟，你要知道这15分钟、20分钟是你人生每一天最好的投资，也是最佳的回报。你要多少倍的回报？10倍、100倍，我告诉你，它是永恒的回报。每一天15分钟是成为你永恒的回报。不需要什么，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一天不读个圣经祷告1个小时，我不够属灵。没有人看你头上的光圈有多亮。真的，不要给压力自己。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10分钟、15分钟开始，每天花这个时间，找一些查经或者灵修的书帮助你。现在这种材料多的是，到处都有。手机你也可以下载小工具，有好多读经灵修的工具，网上也很多。当然要注意，有些是异端邪说的，不要被他误导了。所以这为什么读圣经也很重要？读圣经其实就帮助我们分辨是非。真理是不改变的，你拥有真理，你只知道什么是假的。你去认识假的没有用，因为假的太多了，山寨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认识真的，假的就很容易分辨。练习读圣经，操练读圣经。好，我用一段的话语做结束。圣经包含了神的心意、人类的情态、救恩的方法、罪人的审判以及信徒的喜乐。他的教训是圣洁的，他的命令是必须履行的，他所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他的判断是不能更改的。阅读他就必得智慧，相信他就必得救恩，试行他就必能成圣。其中有引导你的亮光，供养你的粮食，并安慰你的喜乐。它是旅客的地图，是航海者的罗盘，是兵士的利剑，是基督徒的宪章。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见乐园的恢复，天堂华美的彰显，地狱丑陋的暴露。这书中伟大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它里面的计划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它的目的是要叫神得荣耀。要慢慢的念它，常常的念，以祷告的心来念它。它里面隐藏着泉源，有荣耀的光辉，有快乐的山河。凡在这书中竭力追求的人必得奖赏，凡忽略他圣洁话语的人必受审判。他是书中的书，是神的书，是神向世人的书面启示。 起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手机上下载的圣经，可能不止一个圣经了，你手机上下载对吧，回去打开好好的阅读，你会发现里面的是你弃之不尽的恩典